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咱们听到节目应该是假期最后一天了
啊，又是就是悲伤的时候，
愉快的假期终于过去了，
是美好时光总是短暂，
更愉快的工作时间
不
想来到。
你这上周这个祝这个大家快乐的时候，就是面无表情，这会儿大家假期结束，你这嘴都
裂开了，
是压不下。
咱们没休息吗？
啊，咱们一直没休息。
是是是，行行，那不说废话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独居啊，你看到这个米袋子里面少一块，而且那少的那一块呢，是一个清晰的手掌印，你会怎么想？
有人摁一下
啊，
那可能我去了，
你去摁，
我挨在米上摁一下，
是是吧？啊，你会觉得可能是我之前不小心摁到的，是吧？
啊，有这种可能吗？
那我会第一反应是，哎呦，可能有贼。
贼来偷米，
就手特别欠的那种贼，他偷东西，顺便这边有一袋米嘛，我摁一下
啊。
但是今天我第一个稿子，我们投稿人遭遇到的这一系列事情，好像就不是进贼了。
那进什么？我们应该知道、
啊。对对对，但我跟他聊的时候，我有说，哎，其实就是贼啊，你不是老小区嘛，这可能是吧。然后你家里面没有什么值钱东西，他就摁了一下米走了。
好
啊，行，那第一篇稿子呢需要匿名，它是一个邮箱投稿，喊他小 A 吧。小 A 说，去年的夏天他在重庆的工作室啊到期了，这个房东呢就非常的狗啊，我也遇到这种房东，坐地起价就要提房租。
哦，
就你知道其实我们租工作室这种地方啊，你会签合约，如果是特别是那种商超这种地方，他会写的很清楚，我每年涨5%还是涨10%，他会写的很清楚的。但我估计这房东啊，他就是没这么写，就挺
条款里没有是吧？
哎，就看，哎，你这个工作室生意不错嘛，涨20%。
哦
啊，
真是坐地起。
对对，你生意不好，那我今年少涨点，省得你不租了，我涨5%吧。
嗯，
这种感觉特别讨厌。加上呢，小 A 他们工作室啊，几个合伙人啊，各种问题闹得很不愉快。他自己一咬牙拉倒，就清算破产，就该分就分，分行李走人。
哦，就工作室我也不干了。
哎，不干了不干了。之前呢，小 A 为了节省房租啊，一直住在这个工作室的，所以工作室这么一分，他这边呢就没办法，就没地方住了。他记得呢，自己下决心从这个工作室退出去的那天啊，和他妈妈打电话，他说我从小跟妈妈就非常的亲，所有的事情都会告诉他。小 A 是个女生啊，然后妈妈听着自己在那边诉苦啊，诉半天，在电话那边叹气说，哎，你现在没房子也没地方住，你手上呢肯定也不宽裕，我先给你点钱，然后呢房子啊，你不如去住你外公那边，你外公在新港有一个老房子，你去住几天，反正空着也空着。这么个地方，新港应该是好像是重庆的一个老一些的小区吧，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投稿人小 A 说啊，老重庆人都知道这个七星岗叫坎坎坡坡，老房子就挤在一起啊，历史很深。外公那个房子呢是80年代的老单元楼啊，就是那种红砖啊，什么青瓦之类的，没说青瓦就红砖，说上面很多青苔，楼道也特别黑，这个灯呢也都不亮，能亮的也亮的不厉害。但是呢，没办法，他没钱。他就为了省这个租房子的钱，而且他离开工作室之后呢，他也不知道自己会空窗多久，这里指的是工作啊，他说那就我就搬过去呗，就直接搬过去了。小 A 记得啊，搬进外公老房子那天已经是，哎呦，就还好不是我，要是我的话可能我就会特别难受，一开门全是灰。
哦，
就很久没人住
了，
混合着这种灰尘木头的那种味道，说还有一种重庆特有的潮湿的霉味啊，带着老房子的这种味道扑面而来。
哦，那是不大舒服
啊。结果呢，他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门口或者放在什么地方，没搬进去的情况下，他线上找了个保洁，前前后后打扫了3个小时，才把东西往里面搬。他明明这个屋子啊，我小时候去外公家的时候很熟悉啊，感觉很温馨，难道就是因为太久没人住，所以给他现在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感觉，让他觉得不太舒服。 在这里补充了一下说，外公家只有两个女儿，也就是他妈妈跟他小姨。
嗯，
为了防止家庭矛盾呢，外公和外婆在很早的时候就用积蓄啊给妈妈和小姨分别购置了房产。哎，也就是说外公和外婆住在这个七星岗，
嗯，
然后妈妈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一套房子，小姨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一套房子，
嗯，
然后各自成家，大概这么个模式。
OK。
外公是先去世的，后来外婆也走了，外婆走之后呢，这房子就一直这么空着。那小姨在投稿里面说，她第一次遇到怪事就是刚搬进老房子没几天，那段时间呢，她因为刚跟工作室的这些合伙人吧闹掰嘛，
嗯，
就意识比较消沉
啊，是不舒服，
很正常啊。她毕竟经历了这么多事业上的波折，除了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以外，像很多家具啊、日常用品啊，她都没拆，就放在那个搬家用的纸箱或者是那种包里面。那天啊，就事情发生那天，天色刚擦黑，七星岗的这个老街坊已经开始亮灯了。他躺在这个房间里面呢，玩手机，也不想起床，也不想点外卖，刷了一会儿手机，就觉得哎，翻身的时候被东西硌了一下，用手过去一摸，发现是一个书包的袋子，他就顺手想把这个书包呀从床上扔到沙发上面去，可他手刚碰到这个书包袋子，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包没放稳还是什么原因啊，就啪的一声，书包掉在地上。
嗯
啊，里面东西撒了一地，他说：“哎呦，真倒霉！果然啊，那倒大霉，这种小霉也会跟着一起来的。”
是，
他一边想呢，一边就去弯腰去捡这些掉地上的东西，钥匙啊、耳机啊、一包纸巾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收据啊什么的。哎，突然手指就碰到一堆硬硬的东西，一叠硬硬的东西。
嗯
嗯，拿出来一看，哎呦，是自己的那个红底一寸证件照。
哦，
他说忘记是之前工作面试还是办护照时候用的，忘记了，反正拍的挺久的了，就随手啊塞在这个书包里面。可就在他拿这个照片准备看两眼的时候呀，一股子寒气从脚底板直接往上窜。
这怎么就这么简单动作来事儿了
啊？说这个照片的底色他原来记得很清楚，是大红色，可能你办什么证之类的有要求吧。那此时的这个照片不再是标准的大红色了，变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淡的淡红色，就好像用了那种这个背景布就被洗褪色了一样，非常淡。
嗯，
又像呢说是那种遗照上面没有被完全调成黑白色的那种奇怪色调。
就非得往那边想啊。
啊，为什么他非得往那边想啊？
啊，
因为照片上的这个人啊，他这一段我是没有太懂啊，我觉得你应该懂。他说整个人像被过度锐化处理一样，脸色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灰白色。
哦，
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血色和暖调，接近于遗像的那种质感了，所以他才有这种想法。
哇，这看着就没啥生气，这是
锐化是这是啥意思啊？
就锐化其实是它增加那种算是像素的对比度，嗯，就让图像更加清晰，轮廓更加明显那种。
哦，懂了，后面半句
算一个滤镜那种感觉吧。
哦，
反正 PS 上是这种一点就有用，
反正我就当时看上去就像黑白照这种感觉。
哦，
按照他稿子里面写的，
自己本身什么色温啊那些对比度都调了吧。
嗯，而且最让这个小 A 他头皮炸裂的是啊，他说照片里面他穿的那衣服不对。
衣服，
哎，他说我拍照的时候穿的是衬衫，白衬衫。
嗯，
而此时此刻呢，他身子上面，就他现在在这个屋子里面，身上穿的是一件已经洗得发白，胸口印了一个龙猫图案的旧 T 恤，照片里面也一样。
哦，他身上穿的，
哎，照片里面就是他当下穿的这件衣服，而不是那个他之前的那个白衬衫。
有现拍的，
就这种感觉。啊，这还没完啊，这还没完。最最恐怖的是说，他说这个照片里面我的脸颊就好像是有人用劣质腮红涂了一样，有着非常明显的两个圆圈。
啊，
就像纸人一样。
哎呦，冲着我来的
啊，又冲着你来的。小姨当时吓到不行啊，但是他手还是没控制住，一连翻了好几张，他不是一叠照片吗？说都一样，同样的那种淡红色背景，同样的龙猫 T 恤，同样的红色腮红。一时间他完全愣住了，他就脑子不停在想说这到底是恶作剧还是什么东西。如果是恶作剧，谁能算得准我今天我这会儿穿什么衣服呢？
不大可能是恶作剧
啊，还能就是把这个照片底色色调啊全部调了，并且真的就给他画了一个那种非常诡异的腮红，虽然不明显啊， 最关键是这照片一直在我包里面，我没动过它呀。他也试图用一些科学的方式去解释这个事情，但是他发现啊，完全解释不了。他解释说，比如说啊，我之前拍过这个照片，就是这么拍的。
嗯，证件照应该不能穿那玩意儿
啊。但是我可能忘记了啊，就反正他比如不出来了。他抑制不住就往灵异那边想嘛，没等他想明白，他这个时候就开始环顾四周了，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这不是灵异的话，那就表明有人正在房子的什么地方偷窥，并且偷拍他。
你不是，我觉得偷窥偷拍、虽然恐怖，但是是有可能的，对吧？他如何把这照片快速洗出来，
并且塞到他包里面
啊？
这个是最恐怖的点。那他也是去检查，他说我把周围所有的旧家具和我没拆开的那些搬家用的纸箱子全部给拆开了，里面就是原来放什么就是什么、还有一些什么外卖的啊、吃剩的也全部扔掉了，总之没奇怪的地方。他没办法说这是不是心理暗示啊，因为随着这个事情的出现，他就觉得哎，从今天开始我觉得我被偷窥了，我被窥探了，有人在盯着我
啊，那是应该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从这天开始他也是各种睡不着觉啊，各种难受啊，各种不舒服啊，都是这样子。而那个照片呢，就刚才说的那个照片啊，他就把它塞到床头柜的抽屉的最下面，本着眼不见为净。其实我有问他，我说你干嘛不扔了呢？他说因为上面照片啊是我这个人，我觉得扔了可能不太好啊，他没有把它扔掉、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啊，很快他早上起得很早啊，又认认真真检查了一下家里面所有的墙壁，看一看有什么洞之类的地方，都没有。因为他一直觉得昨天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偷拍，他越想脑子越乱，本想去给他妈妈打一个电话说一下这个事情的，但是又害怕妈妈担心，因为他妈妈呢是那种挺特别的人，妈妈说我一辈子去不了寺庙这些地方。
嗯，为啥？
就没给他解释为什么。他说的这个我是妈妈自己
啊，对对对，
不是说小 A啊，总之呢，在这方面玄学层面，或者说在这个灵异层面，他妈妈比较担心这个事情，所以他没跟他说。
嗯，
小 A 以为这个事情啊最后也会不了了之，没想到后面啊遇到更恐怖的事情了。
嗯，
这个照片事件过去一周两周左右啊，具体时间他不记得了，隔壁单元走了一位老人啊，老人故去了。
嗯，
他说我听那个楼道里面的人啊，还有这个楼底下邻居啊，喊这人喊王婆婆。他们这个山城老社区啊，办白事是有老规矩的，就是遗体呢通常在家里面停灵时间不长，但是那几天啊，说楼下总有一种非常压抑的声音，哭声啊和这个香烛纸钱的气味飘上来。那有一天晚上呢，小 A 也是刚吃完晚饭回家，就听见有车开进小区的这个动静，因为这个小区不大，基本上你车进来都是单行线，两边都停了一些其他的汽车或者电动车什么的，你大一点的车是很难开进来的，所以他当时听到的是有人在指挥这个车，哎，左边一点，哎，右边一点啊，小心那边要碰上了啊，就避开一点，就指挥这个车进来，他就知道哦，那是外面的车进来。
嗯，
可能小区里面的车人家就不用指挥了，就直接咔开
车熟路嘛。
所以他当时躲在这个厨房窗边看，这个位置正好可以看到单元门的那个楼道口，他就看见有一辆旅行车停在了王婆婆的这个楼道口，想着啊，那应该是殡仪馆的了。
嗯，
哎，果然车里面下来两个穿着深色衣服的人，他们随着这个家属呢走进了楼道后，没过多久就抬着类似于裹尸袋的东西出来了。
哦，
就应该是把遗体运走。小叶说：“讲真的啊，现在殡仪馆做这个东西还挺不错的啊，只要你不说，估计没有人能猜到那个袋子里面放着是一个人的遗体。”
嗯，
啊，几个人手脚非常麻利，把这个遗体抬上车，然后走掉了。只是那些家属看上去啊有点过于麻利了，就配合啥的非常的娴熟啊，让小叶觉得有点怪怪的。
嗯，
他本以为这个事情也这么过去了啊，但是让人发毛的在后面。大概到了晚上9点钟，就当天啊，他当时也在刷手机，听见楼道里面突然传来了非常沉重的拖拽声和金属摩擦的声音，还有几个人低声的，有压低声音的急促的交谈声啊，就说这个事情。那鬼使神差呢啊，小黑又摸到了这个厨房窗边，悄悄的把这个窗帘掀起来。
嗯，
他就看见还是那个王婆婆的几个家属，就是白天穿校服的那几个，这满头大汗的往这个很狭窄的楼道里面搬一个东西。小黑说，如果我不是亲眼所见， 别人给我说，我肯定不带信的。你他们搬的是啥？
搬的我结合上下文啊，
嗯，
和我们品类啊，
啊，我们品类
啊，棺材，
不是，
哦，不是啊，
哎，不是棺材，
切，
要是棺材的话，我觉得我是能理解的
啊，对呀、啊，
对吧？他们搬的是一台非常崭新的大红色的双开门电冰箱。
啊，冰箱
啊，红的非常鲜艳，那个塑料保护膜都没有撕，都看上去非常的红。然后这几个人呢，合力非常费力的把这个庞然大物啊搬进了楼道门。第二天啊，小 A 说，我好奇的去看了一眼，
嗯，
这啥意思？昨天你人老人刚走，你运家具，你干嘛？你房子要租出去还是干嘛？
嗯，
就看见啊。这台冰箱就结结实实的死死的堵在了王婆婆那间屋的房门口。
堵门口？堵门外？
堵门里面，几乎是完全是嵌入门框的，一点缝隙都没有。
当门用啊？
有点这种感觉。就关键是这家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完全不避讳别人，也有一些邻居在指指点点的啊，明显说这个不是本地的风俗或者老习俗之类的，因为那阵子他不上班嘛，
嗯，
他就看着就在这边，反正我也没事儿啊。
他想看看是什么个情况。
对对对，他可能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说，我一直站在这边看，他是时不时的来一下这种感觉。
嗯，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2点整，他听见有人在楼下摇铃，叮铃叮铃叮铃，二话没说他就直接穿鞋下去看了。果然他看见一个像是主事的中年男人从怀里面呢掏出了一叠东西，虽然这个人啊他手就摇来晃去的，但是他大概能猜到手里面拿着那东西是符纸，黄色符纸。
嗯，
然后嘴里面还念念有词，也听不清，语调非常的急促，用手指呢蘸着一个小罐子里面的浆糊，应该不是普通胶水，是那种白浆糊，然后把这个符纸啊就贴在这个鲜红的冰箱门上面以及旁边的这个墙上，一口气贴了至少4-5张黄符。
哎呦，那也吓死人了，
很诡异。小黑也说了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的，除了诡异以外，他觉得紧张和恐怖。而这些人动作非常迅速，还不止一个人，贴完符之后呢还左右张望了一下，跟这个当时在场的家属又说了几句话，声音很低没听见，然后匆匆离开了。
嗯，
就留下那个堵着门鲜红的非常诡异的大冰箱，以及冰箱和墙上贴着那几张符纸。
哦，
小叶说这到底怎么个操作，你用崭新的红色冰箱堵门还贴这么多符？还有就是他觉得所有的人，包括之前殡仪馆的人家属，这请来的这个贴符的这个师傅吧，都行色匆匆的，他们是在急什么事情，还是在怕什么事情？你怕王伯伯出来呀、啊？
哎呦，这咋讲话
啊？还是怕有什么东西进去啊？小孩是这么想的。虽然当时是中午，但是他还是一股子凉气啊，从脖子往外窜。
嗯，
啊、他就赶紧回家了。自从王伯伯去世，而且他家门口呢被这个红冰箱堵门之后，小孩说我这个外公老屋子里面的气氛就变得更压抑了。他依旧是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盯着，特别是晚上。这期间呢他不仅没敢去看床头柜的照片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啊，那照片不一直给他放在床头柜下面吗，他也考虑啊说哎呀我要不搬走吧，但想着说我刚搬来没几个月又搬走
折腾，
那少不了除了折腾以外少不了我跟我妈交代啊，对吧，
哦，
那妈问他你好不容易搬进来的干嘛搬走啊，你怎么说，他要如实交代，妈妈该担心了，他要找借口估计也找不到。
嗯，
所以小叶说这样吧，我再忍忍，我再过几天说不定过几天就没事儿。但会是几天呢？难道是等这个王伯伯头七过了，还是等他五七过了，不知道。
哦，那其实天天你住着就邻居家有这事儿，你天天在家总想也挺难受。
是，而且关键是如果你是楼上的邻居，你不去看不就得了吗？
对啊，你楼下你必去啊，你不能是失败得嘛，你从窗户走
得各种经过嘛。小叶说呢就在这种胡思乱想之下，或者说是担心受怕的日子里面，诡异氛围啊没有转好，是越来越诡异了
啊。
有一天呢他终于决定啊，我更新一下自己的简历
啊，
现在重庆呢找个公司干干活，主要是我把社保什么给续上，不然我医保都用不了。他记得那个是个阴天啊，因为之前几天都在下雨啊，这一天终于是雨停了啊，天色灰蒙蒙的，屋子里面光线也不太好， 潮湿感也很强。他在这个客厅的饭桌上趴在这边用电脑更新了半天简历，给自己编了一大堆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的项目经验，
就是编了一大堆，
哎，随手这么一键投递，他说我都没看清我投了几家公司。做完之后呢就准备煮点中午吃，他一边琢磨着我做点啥菜呢，一边又开始乱想了。他说别说啊，虽然住进老宅之后遇到这么多诡异的事情，但好像我的精神头在慢慢变好。而这个精神头指的不是就睡眠啊什么之类的，他说我最早那么颓废，现在呢我已经愿意自己做饭，找工作啊，这么看来呢啊，事情也是往好的方面发展的
啊，有动力。
对，想到这的时候他就心里面轻松了不少。当时他就走到厨房啊，在那个水槽上方会有个小吊柜，里面放着一袋刚开封没多久的米，就是我最早问你的问题、
来了。
对对对，他准备弄这个米煮点粥什么的，打开这个吊柜门伸手去够米的时候他就顿住了，说米袋还是那个米袋，但里面的米少了一大截。
哦，
都还没翻开呢，不是那种正常咬掉的是少，而是那个我米袋口扎的是挺紧的，但是里面的米呢好像是凭空被挖走了一块，形成了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凹陷。那更让他发毛的是，他把这个米袋拿下来拆开来一看，哎呦，这个凹陷啊在白米的表面上清晰的印着一个浅浅的五指张开的这个手掌轮廓。
真是的，
真是的。说这个手印不大，但是指节分明，而且这个印的这个这个纹理啊还是比较清晰，就是人的这种手指。就好像有人故意啊把这个手放在这边，顺便啊抓走了一些米。当时他也是头皮发麻，就把这个米袋往旁边一推，他说我昨天晚上也没煮饭啊，我再往前一天做的是面条，再往前我应该点的外卖，这袋米买回来没用过几次啊。难道真的是房间里面确实有个人
啊？
这个人不仅在偷拍他，还用他的厨房吃他的米。想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就浑身发冷，他说这比灵异更恐怖啊。
哦，对啊对啊，
我想到一个韩国的一个，
是是是，我也想到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然后那个人是避开大家的、
错峰生活，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种感觉，避开视线嘛。同时呢他也想到了，就小 A 啊也想到了、楼下王婆婆家的事情，说这一切都太奇怪了，出现的太集中了。想了半天呢，他一直是等到他的胃都饿到不行了才反应过来，就立刻呢拿着手机下楼找饭吃去了，并且他决定第二天我要去拜一拜。第二天他就去了重庆最大的一个寺庙，叫华严寺。还没进庙门，有熙熙攘攘的这个人群啊，各种上香的呀，游客呀，加上这个庙里面的香火气息很大，哎，反倒是让他心安了不少。当时小姨就这么随便逛，也不知道到底要到哪里去拜一拜。但很奇怪的是，他越往这个寺里面走，特别是接近大雄宝殿的地方，他的头就越疼。整个人晕乎乎的，难受到不行。那明明我刚才在庙门口看这个哼哈二将的时候还挺舒服的啊。他没这么说啊，就是说在这个庙门口的时候还挺舒服的。
没一样。
哎，怎么越往后走越难受啊。最后还没到这个大雄宝殿，他就撑不住了，就直接转头往出口走了。一路上估计是撞到不少游客，就跌跌撞撞的碰到不少人。那回家之后呢，就想着会不会是我身体出问题了，决定啊，我休息一天，明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但是天不如人愿啊，当天晚上他在休息的时候就接到了几个面试通知。
哦，
他第二天就没时间去医院了。
对，
而且有两个还蛮急的，说你明天啊几点几点你赶紧来，现在就要来，你不来的话就拉倒。
哎呀，我劝一句啊，你这一箭投地的这没那么重要。
是啊是啊，
先去医院。
但是他确实因为他之前有空上很久，
可能 有点焦虑。
对，有点焦虑，他就直接去了面试，没去医院，结果都不太行，具体的他没在稿子里面说。等到他第二天面完所有的事，也没说面几个，在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天色擦黑了。他当时几乎是不太敢进厨房的，那水槽上面那个米袋子他更是不敢碰啊。休息了一会儿，他就去冰箱里面拿饮料，但是冰箱是空空如也的，除了一些吃剩的外卖和面包以外什么都没有。他打开手机软件准备点外卖，也不知道点什么，正好呢他外出的衣服也没换，他说算了，我不点外卖，我出门吃吧。然后又简单收拾了一下啊，整理了一下穿鞋出门。在走过王婆婆那个单元门的时候，她目光就不由自主的继续去看。她这里补充了一下他们这边的一些 布局吧，可以这么说。就他们单元的设计是一梯三户，楼顶是两户，这个楼外呢就可以直接看到二楼住户的门。当时呢他就忍不住啊，忍不住去看，果然这个二楼住户那家还是被用红明匠堵得死死的，那个门
啊还依旧。
对对对，也就是王波他们家嘛。
嗯，
小叶说我不知道旁边两个邻居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多难受啊，
就应该比我更害怕
啊。
就在他胡思乱想加快脚步往这个小区外面走的时候，怪事再次出现了。当时他是路过了一个保安室，这个小区门口呢有一个很小的房子，里面大概只能放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也没太多空间了，好像就是为了方便保安休息啊。这个里面还硬被塞了一张折叠床。他也是习惯性的看了一眼保安室，目光呢顿时就被保安室那个玻璃窗户玻璃给吸引住了。
嗯，
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这个玻璃上面啊凝结了一层薄薄的不太均匀的水雾，里面这个保安大叔呢好像准备用这个抹布去把这个雾擦掉，结果呢擦干净水雾的那部分玻璃啊反射出了咱们小 A 的影子。让他恐怖的是这个玻璃里面的反光，就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人
在身后，在旁边。
对，一个很模糊的穿着深色衣服的老太太的侧影就浮现在她左边肩膀的地方，离她好像有那么一段距离，但不是很远啊。她说这个老太太不会是王婆婆吧？
王老太太
啊，
哎呀，
她脑子一片空白，就猛地转身，就她要去用目光去捕捉自己肩膀后面，但是她头，人的头又不是猫头鹰，就扭不过去嘛。
嗯，
他就拼命的扭头，这一扭头身体就不由自主的带着旋转了。他说我都能猜到当时自己的样子就像是一只小狗一样啊，不停的打转啊，就转了两圈他反应过来了，他也没理会这保安大叔估计跟他说话问话了，就赶紧跑掉了。一跑出小区他立刻打车回到父母家了，终于是回去了。
嗯，
其实一进门他爸妈还蛮惊讶，因为这段时间里面呢，哎，这老两口没少担心咱们小 A。但是想着呢说哎呀，女儿就也是创业失败嘛，就先让她一个人静一静，让她心情好一点。这个挫折对她来说是第一次，之前也没创业过，
嗯，
估计还蛮厉害的。结果她跟父母没说上两句就开始哭了
啊，
从最早是抽抽搭搭的哭，后面变成嚎啕大哭。她说我就想把这段时间受到的人的委屈鬼的委屈都给哭出来一样。爸妈是吓坏了，从小到大没见过小 A 这么哭过，
是
就只能安慰他，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不容易等他哭得差不多了才把事情给父母说全了。
嗯，
他爸爸还好，皱着眉头呢就这啥呀，就不太相信的样子啊。他爸爸不太相信这事儿，
那不这叫他爸爸还好
啊，就没有想到什么合适的措辞来安慰这个咱们小 A
啊。
他妈妈脸色不太好，
是别把东西带回来
啊！他能预测到，他就当时小 A 他就已经知道妈妈大概会什么样子，所以他不愿意跟他妈妈讲。
嗯，
然后妈妈呀还没开始安慰他呢，先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让小 A 有点措手不及。他问的是，他喊的是小 A 小名啊，比方说
A
妙妙啊，带一下啊，就 A 妙妙，那个王婆婆啊，不是走了吗？这小区里面有没有人说她是怎么死的？是不是自杀呀？
哦，这不是生老病死。
哎，问了这么一句，小 A 先一愣，然后老老实实跟妈妈说，好像确实小区里面有一些人在聊的时候说是王婆婆是自杀，但是我不确定啊，妈怎么这么问啊，对吧？你不先关心我一下，你问这个王婆婆。接下来妈妈说的话让小 A 再次浑身发凉。
咋了？
她说王婆婆那一家子都是自杀。
啊？
哎，最早是小 A 外公还在的时候，听说王婆婆家呢，那时候是一家四口人，一对龙凤胎加上夫妻二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家的两个孩子在家里自杀死掉了，上吊死的。因为那个年代早啊，这种事情传得很快，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是王婆婆夫妻二人逼死的孩子，也有说是妹妹生病不治之症，他们这个夫妇两人呢不忍受孩子受苦，就帮他给，对吧，就这么走了。
这样，
然后就哥哥呢不舍得妹妹，在父母的眼皮底下找机会上吊了。
哎呦，
还有人说是这个王爷爷，就这个夫妇里面的这个男的出精神问题了，直接把一对儿女勒死了。总之这种说法呀很多，各种各样的，也不知道是哪个真哪个假，估计都是谣言啊。因为这两夫妻二人并没有被帽子带走。
哦，是
对，
船呗就。
对，要么是意外，要么就是确实是自杀。后来呢，就妈妈就已经不住那边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小 A 的外公过世了，说外公过世之后也没过太久吧，只是时间段相似啊，这两个人没什么，就王爷爷自杀了。
嗯
啊，但是王爷爷的这个死啊，跟小爷外公肯定没关系，时间段有点接近。这个死法呢，是在家里面烧炭，活生生中毒死掉。
哎呦，
而且我严重怀疑啊，王爷爷的这个行为是有目的性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王婆婆正好回老家，所以她没走，她人在。
嗯，
我想的会不会是这个王爷爷就说，就咱们两口子也。对吧，
就
一起然后正好碰上这个王婆婆不在家，这事情就没逮上。哎，再往后呢又是如今了啊，就王婆婆就在这几天就人没了嘛。
嗯，
但是妈妈也好小 A 也好都不知道王婆婆是怎么死的，事情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他们也没有找人去了解王婆婆死因。妈妈觉得呢，你小 A 你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啊可能是因此而起的，那个地方不太对劲，你赶紧回家住吧。并且呢啊，他和小 A 的父亲一起把这个小 A 的东西，乱七八糟家具啊什么东西当天全部给运回来了。啊，有一些很重的家具就不管了，丢在这个外公的老房子里面，
嗯，先放着。
对，最后小 A 说，看来啊外公这套房子会继续控制下去吧。投稿到此结束
啊。
哎，这么一个事情，
嗯，能回想起来为什么那帮人员那么熟练，
啊，
估摸着不是第一次来了，
是之前
有来了三四趟吗？
哦，
不是吗？
这只是他这个用红冰箱的这个操作给我感觉很奇怪。
哎，这个我有点好奇啊，不知道其他狱友有没有说是遇见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我总觉得是有说法的。
嗯，但小叶的稿子里面说，反正这不是重庆的本地习俗了。
哦，
对。哎，突然想到你刚刚说的那个有一点偏差，就是可能因为我看稿子啊。王爷爷和王婆婆他们的这个儿女啊死的时候应该很小，可能只有10岁左右。
哦，他其实四位就是死亡间隔还挺长。
对对对对对对。到后面，哦，起码王爷爷故去的时候已经是到爷爷的这个年纪了。
哦，
就很多很多年。
是我也说我听的有点老来得子的那味儿。
啊，
其实是。孩子在这老两口
年轻的时候，
中年可能中年的时候就走了。
对，
老两口后来
是
也走了。哦，那可能就是慌张了一点。
哎，
这种感觉
非常的怪啊！
就我觉得奇怪是，就是这冰箱吧，
嗯，
我觉得啊，应该是现刷的漆，然后有什么说法再在上面贴这个符的
啊。希望你
就是他就没把人老太太关在里面啊，他就不是跟着咱们投稿人在楼上生活呢吗？
哦，所以他贴符的目的是挡在外面是吧？
有可能。
我觉得不更那个，之前咱们有过一篇一稿多投的稿子，就是
或者说是没操作好，本来想挡里边的
啊，
跟着投稿人回家吃米去了吗？
我去。哎，总是也是祝小 A 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啊。那这篇稿子呢，到这儿。
OK， 说实话呢，我每次听完这样故事啊，有时候真想喝点什么，定定神，压压惊。
啊，你说这不是巧了吗？我这边刚好有一杯口感正宗，不用自己调，打开就能喝的鸡尾酒，你要不要试试？
哎，还挺好喝，这是啥呀？
这就是咱们这期的赞助商焦里小酌里，也是我最近每次看 B 站和收投稿的必备。
哎，不错，这酒好喝，不辣嗓子，还有回味。
没错，这就是焦里的厉害之处了。品牌主打的就是用真实原料交真实朋友，每款原料都是真基酒加新鲜果汁。比如你现在喝的这款话梅金汤力，采用源自中国青梅之乡广西普宁的九支话梅，人工精心筛选，加上超过14天的秘制过程，加以优质谷物作为原料酿制的真实基酒。我之前喝的时候啊，感觉心旷神怡的，就好像走进了雨后的松树林一样，口感层次非常的舒服。
哎，你这么说确实啊，喝起来完全不像之前喝那种啊廉价的香精味。
没错，而且最难得的是他家工厂啊不是那种代工厂买配方的贴牌货，酒里是两个酒鬼老板，从原料到调配都亲力亲为，每个环节都不讲究，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手工鸡尾酒了。
那怪不得和这酒吧现调那没啥差别。不过这酒几度啊，我感觉有点来劲了。
实打实的7度啊，一罐下去保准上头和别的不一样。
还有其他味儿吗？
当然了，他家还有经典的长岛冰茶和莫吉托，特别适合看 B 站还有吃火锅的时候喝，一口就来劲。喝的时候呢，我更是喜欢加冰块，口感非常好。他们的品牌第一次做线上推广啊，但是线下已经做了很久了，不少高级酒吧和酒店的这种迷你吧都用他们家的。
那不会很贵吧？那别一罐就和酒吧里面一样啊，要个七八十，那我喝不起
啊。当然不会了，九里真的是我在市面上面见过性价比最高的品牌了。酒吧一杯得六七十的鸡尾酒啊，它一罐才十块出头，可以顶酒吧两杯。所以今天来给鱼友们推荐，看 B 站就喝九里，罐装真的很方便，囤一点放冰箱，打开就能喝。平时刷剧看 B 站啊，想喝点什么的鱼友可以直接冲这款九里，帮你们踩过雷了。现在品牌还给优惠，直接闭眼冲了。行，那咱们下一个故事。
好，今天我这边讲点
不让播的，
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客服号狱友叫小铁啊，是第二次投稿，他就问我俩说有没有看着刚上映的731。
啊，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进电影院了。
是，我听网上看着口碑不大好，好像和大家想象中不大一样。
对对对，
啊，是这种意思。反正我和老于最近比较忙嘛，没看。
嗯，
他呢就说啊，我是看了这电影。正好首映啊就在我家那儿，
嗯
啊，说我家呢是哈尔滨的这个平房区，为什么来投这事儿呢？
啊，
也是看完这电影啊，算是想起来一些事儿，
嗯，
说我们家呢离这部队遗址的距离啊都不到一公里。
哦，对对，是在哈尔滨。
对，他给我看这地图了，我说这图吧我就别放出来，
嗯，
真是太详细了啊，就在隔壁
啊，就相当于南京你住云锦路一样。
对。那今天我要讲这事儿呢就和这个地方有关系的。
嗯，
咱们小铁说啊，我这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夏天时候呢老两口喜欢和这邻居们在楼道走廊里面打麻将，
嗯
啊，他说我家是顶楼啊，这叠个甲不会影响邻居们通行的
啊。
自己小时候又调皮又野啊，一放假根本在家待不住，
嗯，
总想着出去玩，但暑假嘛这爷爷象征性还是管一下，就要求咱们小铁啊，你第一周呢把暑假作业都给写完了，
嗨，
全写完之后随你啊。
啊，
就小铁就说啊，这忍耐了一周狂写作业之后，终于那个暑假迎来自由了。
是，
上午呢爷爷还会喊他就是写写毛笔字啊，背背唐诗宋词这些的，
嗯，
一到下午啊却在外面疯玩了，他自己说啊，化身公园该溜王。可那时候呢其实没什么玩的，就是去公园的那些，
嗯，
滑梯呀，还秋千这些设施那边玩嘛，
啊，
但也能玩一下。有时候呢，会和自己认识的同学一起玩，或者啊，和一些陌生的小朋友啊，就组队一起玩，
嗯，
就可能玩着玩着就熟悉了嘛。
对，
小铁说那段时间呢，我是有固定游玩地点的，就在这个公园。然后有一天啊，他看到有一帮比自己年纪要大一点的孩子，就想着跟人凑一起玩玩吧，没见过，
嗯，
再认识认识呗。他们呢大概是四五年级，咱们小铁当时二年级啊，这帮孩子互相认识，
嗯，
小铁是跟他们混了两三天才混熟的，
嗯，
混熟之后有一天啊，这帮孩子呢就依然在公园里面玩滑梯，玩着玩着腻了嘛，其中一个小朋友就提议啊，我们走去这之前冒险的地方继续探险吧，
冒险的地方
上次没玩完呢，
嗯，
其他小朋友呢就说行行走吧。咱们小铁啊就是刚加入这个团体啊，不太清楚情况，
嗯，
这之前冒险的地方是哪儿呢？
那可不吗，
甭管，反正有的玩嘛，就尾随着跟着去呗，
就不问了，
到了地方才知道731的遗址
啊。
哦，那从小呢咱们小铁说我知道这里是日本人当年作恶的地方，
嗯，
也听说过啊这里是干什么的，但是啊我小时候从来没感觉过害怕，因为那边啊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偏僻的地方，反而是相当于他们区的这个中心位置，
嗯，是
啊，甚至紧挨着的就有所职高。
嗯，
小铁就回忆啊，当时那帮小朋友呢很熟练的找了一个地道的入口啊，一帮人就穿过去了，穿过地道直接就到了部队遗址的里面啊。
啊，他就直接进去，
啊，
就
对，
那地方那时候没给保护起来或者干嘛。
对对对对，咱们投稿人这里正好就补充了，他说我小时候啊还不像现在大家去的那样，现在罪证陈列馆是2015年重建
哦，
以前不是那样的。那回到当时啊，他们从地道出来之后的地方呢，
嗯，
是一片空地，那也是咱们小铁第一次去这个地方。
嗯，
他说我虽然家里的近啊，那大人们从来没带我去过， 我呢也没类似的想法吧。
嗯，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和那帮小朋友玩的位置应该就是这个焚尸炉的附近。
哎呀、
啊、那里呢很多这地道入口，但下去了、
嗯、
基本都有一些铁门锁死的、嗯、或者是干脆完全堵死了。有一部分呢是在地下阳光照不太全的地方，比较阴凉啊、
嗯、
一帮孩子呢也啥也不管，就在那疯玩起来。当天一直玩到黄昏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呢陆陆续续就要撤退了，回家了，不玩了。
嗯，
咱们小铁啊说，我每天回家我不下午都在外面玩嘛，全凭我肚子暴食，什么时候我饿了那肚子叫了我什么时候回家。
哇，他就是看着自己饿了之后再走。
他这是真纯生物钟
啊！是是是。
现在呢也记不得当时玩了啥，好像是在地上捡石子，然后找相对圆的石子，
嗯，
然后幻想自己是武林高手，丢暗器，咻，走你啊，丢出去。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小铁说：“我不是刚和这一帮认识的人玩吗？
嗯、
身边开始有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小朋友跟在我身后
啊，新的新加入的小伙伴，哎，
好像是只想和我玩。”啊，就跟我身后
啊！
小铁说，我当时是无敌一人啊，干脆就收编这个小朋友了，干嘛呢？让这位小兄弟啊给自己找石子
啊。
这孩子呢也乖啊，听咱们小铁指挥，很开心的在边上埋着头找起来了。哎，找到就比较好的，就递给咱们小铁。
嗯
啊，小铁就教他喊各种武林绝学的名称，把石子丢出去。
嗯，
两孩子呢就这样玩着，也没注意那帮大点的小伙伴是什么时候陆陆续续离开的
啊。
又玩了有一会儿，小铁的生物钟开始叫了，
嗯
啊，知道该回家了，那就和这位小朋友挥手道别了。
哦，
他说我印象中啊，这小孩自始至终都没说过话，
嗯，
一直就是乐呵呵的对自己笑着。小铁说，我那天呢到家已经有点晚了，这爷爷奶奶麻将也散场，吃完饭了。给自己留了一份饭让他赶紧吃。
嗯，
小铁跑回家之后出了一身汗，到家第一件事就快速降温，用凉水啊洗把脸，快速洗完赶紧吃饭。晚上睡觉前，小铁跟爷爷奶奶看电视，看着看着就觉得不舒服了，头晕
啊，
迷迷糊糊的、哦、奶奶一摸头，哎呀怎么这么烫啊，这孩子发烧
生病了。
小铁说，我这小时候身体特别壮实，发烧感冒的吃点药睡一宿就好。
哦，这么个壮士。
哎，对，就估计也不咋生病
啊。是
啊，所以那天也是奶奶呢说这孩子发烧没事啊，问题不大，给吃了点退烧药，就赶紧睡觉去
啊，吃个黄豆罐头。
哎，还真是啊，这正好是北方那边
啊，
对吧。第二天醒过来，咱们小铁确实也退烧了，但奶奶说你昨天晚上烧迷糊了啊，你现在好，昨天晚上烧迷糊了，
嗯，
怎么老说梦话呀，一直捣鼓着，嗯，我明天还来找你玩，就一直说这话、
哦、
你昨天下午啊去哪玩了，
收了个小弟。
小铁呢也没藏着掖着，如实就回答奶奶了，
嗯，
昨天呢我去731院里面玩了。爷爷奶奶呢听完之后对视了一眼，沉默片刻、
嗯、
挺严厉了，
嗯，
对咱们小铁说啊，以后不许去啊。小铁呢小时候也很听话，就再也没去那边玩过了。那时间一直推到后面他上初中，小铁说，我这上初中了嘛、
嗯、
岁数到了该叛逆了，凭着自己聪明就不咋学，反正到最后吧就差个两分考上这个当地的一个省重点、
嗯
啊
哦、
那时候呢爷爷正巧也过世了，这小铁又叛逆嘛，奶奶管不住他，于是呢就给了他两个选择，
嗯，
一是呢去爸爸那儿，他当时说我爸呢在广州做生意，去他那儿上高中、
嗯、
第二个就是你干脆当兵去、
哦、当兵。
小铁呢果断选择去当兵了，
嗯，
要走前那一天呢，小铁去这武装部取了军装，回家赶紧就穿上了，哎，觉得自己还蛮帅的，但一想啊第二天就要离开家离开奶奶也挺难受、
嗯、
奶奶也舍不得。
是，
小铁就回忆啊，那天晚上自己睡觉睡得也很难受，而且做了个梦，
嗯，
梦到啥了呢，梦到啊这个小时候一起玩的时候后面出现那个小朋友
啊，
那小朋友还是一样的对着自己笑，梦里面小铁哎是现在的样子，
嗯，
穿着白天刚取的军装，那小朋友笑了很久但也是一直都没有说话、
哦、
最后对着咱们投稿人比了个大拇指消失了。
嗯，
小铁说啊，后面呢我退伍了 而那时候呢731也是重建了，一直到现在这样。
嗯，
当时是自己有个战友来这哈尔滨本地玩，小铁第一站呢就先带他去参观了这个罪证陈列馆。
是，
那也是咱们小铁第一次去参观
啊，他自己第一次去。
对，投稿写到这儿啊，这小铁说之前和自己玩那个小朋友去捡石子那个，
对，
其实我已经记不清长什么样了，甚至穿什么衣服都记不清了，但是我进这个罪证陈列馆之后，我看到一张老照片，
哎呀，我知道了，
里面有个等待被用作实验的孩子。
嗯，
小铁看到直接就愣住了，他说当时小时候啊和我玩的那孩子啊就是他。
哎呦，
最后呢咱们投稿人说啊，我一直都觉得他当的那几年兵是他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啊，也希望咱们国家之后能够更加繁荣富强。
是是是，
正好趁着国庆的尾巴把这事儿给讲了。
对，而且真的是咱们不能沉溺在历史里面，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历史啊，缅怀这些已经
是
对吧无辜的
不能忘嘛。
是，就像我们最早做那个南京大屠杀那一期啊，因为南京人可能讲习惯就讲大屠杀纪念馆，大屠杀纪念馆，
对对，从小讲
其实是不对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它纪念的是我们中国人，而不是大屠杀这个事件。
那是，
对，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东西真的是，哎，
你像咱们哈尔滨这边就是罪证陈列馆，
是的，是的。
这其实侧重不大一样了，
哎，
但我觉得目的是一样的。
是，你想到最近网上面特别流行的一句话，说当年你们有钢铁大炮的时候，咱们有钢铁般的意志。
嗯，
现在我们有这些东西的，希望你们他妈
现在我们都有、
啊、
是吧？
希望你们他妈有点意志、
啊、
好吗？
是是是是，
哎，现在真的是也是缅怀啊，这事情、
嗯、是这稿子，反正我当时看第一遍的时候，我看到最后还蛮触动的、
嗯，
也是感谢咱们小铁的投稿。
对，是。其实这稿子这一类稿子投给你最好、
嗯、
我现在年纪大了之后这方面的泪点特别低，你知道吗？
你就说我不是人呗，我不是猪呗。
嗨，不是你狼心似铁 啊对吧。
行，下一个吧。
嗯，正好接上啊，我就换一篇稿子了，本来我不准备用这篇子、
嗯、
也是一个比较温馨感人的一个灵异事件，还蛮有意思的、
嗯、
喊小林啊，他让我们这么称呼他，可不好投稿。小林说呢，自己在上小学之前都是奶奶带大的，那边啊真的是住在大山里面，就车都开不进去的那种。
嗯，
泥路上面坑坑洼洼的，你普通车你开过去肯定就陷地了。
哦，
坡度又很高啊，路又很长。
是，
你想进山怎么进啊？除了这些你坐马车之类的，就是只能用摩托车。
摩托车就不陷了。
哎，对对对，摩托车、
哦、是吗？
轻啊，你这么想摩托车轻啊。
哦，也是，陷进去可能费点劲也能爬出来、
啊、你
要像开个前驱车那完蛋了。
是，而且摩托车你即使进，你骑这个摩托进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车技。
那是，
一般人可能也不太开得进去。
对，
而且啊他到家之后呀，如果想这个手机有信号，你必须要到他们屋子外面棚子的某一个西南角，然后那边才有信号，不然你电话都接不了。
好，
就是这么个地方。
嗯，
小林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形容这种深山，反正我在回去的路上啊见过什么野鸡、野猪、野狍子、蛇都是常年有的。不过以前呢这里应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自家有水田有菜园，养的鸡鸭牛啊无公害，对吧？
嗯，
绿色无转基因啊，全天然，上面还有个水库，水里面有鱼，水库下面呢发电机啊，完全的自给自足。
嗯，
但凡末日这边就是最好的庇护所。
真是。
小时候呢小林特别喜欢去大奶奶家吃饭，后来他妈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大奶奶家呢，啊，也是亲戚啊也长辈。小林说大奶奶家的这个酱油拌饭很好吃，是甜的。
我第一反应是酱油放多了齁的都甜了。
啊，其实是大奶奶为了让他就多吃点饭，在这个酱油拌饭里面呢还放了点蜂蜜。
哦，放蜂蜜，我又放白糖了。
大奶奶家里面是没有小孩子的，大伯在外面打工，偶尔会回来呢给咱们小林带些好吃的。
嗯，
这个大伯年轻的时候呢伐木出了一些意外，两个手啊都断了一些手指，虽然后面也有恢复，但终归是缺了几根手指的，
是不大方便。
对，所以小时候小林不太懂事啊，就经常问这个大伯说，大伯大伯你这个手怎么还没长出来呀，长得都比我慢。
哦，
童言无忌嘛，
是童言无忌
啊大伯就笑嘻嘻的说，等你长大了我的手就长好了。
嗯，
二伯家呢在广东啊，广东陈家的一年可能都不回来几次，常年只有大奶奶他们夫妻两人在家，所以呢他妈妈也会经常带着这个小林去看他们跟他们玩。 原本啊，从他们家过去要经过一个木桥的独木桥，这个大奶奶和大爷爷啊，就怕他摔了，就多搭了几根木头，做成了一个小拱桥。
嗯，
上小学之后呀，因为课业重了，小林就去的比较少了。应该是到小学二年级啊，某个小长假，还不是寒暑假，就把他再次送回去了。爸爸妈妈呢，要忙这个果树，估计是摘果子之类的吧。然后那天呢，他的爷爷奶奶也出去挖笋子了，让他在家里面带着弟弟不要跑远。小林就带着弟弟玩，就觉得还挺无聊的，去找大奶奶吧。
嗯，
哎，过了那个独木桥呢，就看见，哎呦，这边上都杂草丛生了，他就很疑惑呀。因为大爷爷很爱整洁，但是他也没在意啊，就继续往他家里面走了。一进门就开始大喊：“大爷爷，大奶奶！”没有回应，他以为老两口在睡觉呢，就一间一间的这个屋子看，但都是没有人的。想着，哎，难道是他们出去了吗？那我等他们回来吧。
嗯，
在找人的时候，他有看见大堂的顶上挂着几只蝙蝠，就说：“嗨，坏东西，怎么能跑进我大爷大奶奶家？赶出去！”但是实在是这个屋顶太高了，有一层楼外加一个阁楼的高度，他拿着抄网呢也够不着，努力一会儿就放弃了，就开始瞎转悠了。就突然他就觉得，我想去小阁楼看看，因为大爷爷经常在那边烧香。他过去一看啊，哎呀，这楼梯都有点腐朽了，有一节楼梯还断。
哦，太老了。
嗯，他就对弟弟说：“你在下面等我啊，我爬上去看看。”上面的这个神龛已经落灰了，周围也很乱。他把这个灰啊吹一吹，把散落的东西啊都按印象里面就一一摆好。其中呢有一些什么青花瓷的小碟子、小杯子啊，可能是放酒用的啊。他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收集这些好看的小东西，他就擦了擦，揣兜里面去了。
嗯，
然后他学着大爷爷的样子，对着这个神龛拜了拜，然后问：“我能不能带这些杯子走呢？”你不回答就答应喽。
哇，这是强人所难
啊，就带走了。
嗯，
等他下去之后呢，跟弟弟继续在这个屋子里面等他这个大爷和大奶奶嘛，想怎么还不回来啊？正准备再去找找有什么好玩的时候，就听见大爷在门口叫他说：“小林啊，你怎么上去了？快点下来，快点下来，别爬那么高，小心摔了啊！”
嗯，
啊，小林一看，哦，我现在确实啊，我还在楼梯中间呢，我没有完全下来，可能刚才我找地方玩的时候又往上走了两级。他就猴急得很，就三两下就跳下来了，然后就问这个大爷爷说：“哎，你们干嘛去了呀？我大奶奶呢？”这大爷爷呢咧了一下小林的脸，就什么话也没说，就反问他说：“哎，你旁边这小孩是谁呀？”
嗯，
他说：“这是我弟弟啊。”这里他补充了一下，因为弟弟比小林小四岁，小时候呢是他父母带着的，所以大爷爷可能没见过，就对弟弟说：“哎，赶紧叫大爷爷，乖啊。”大爷爷听了之后呢，也笑眯眯的摸了摸弟弟的头，应了声好，然后就把他们两个呢带到自己房间里面去了。自己呢在这个桌子前面坐着，桌子上面呢放着一本书，小林也看不懂是什么。然后大爷爷说：“这个床头柜有糖啊，你们自己去拿着吃。”他们两个人呢就拿了几颗，边吃啊边跟这个大爷爷聊天，问他：“你学习怎么样啊？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呀？吃的习不习惯呀？”聊了好一会儿，这个大奶奶还没回来。小林说：“哎呦，那不早了，我回去找我爷爷奶奶吃饭了啊。”
嗯，
啊，就掏出了之前的几个小杯子，说：“嗯，刚才我拿的，就您看，就放回去还是干嘛？喜欢就带回去吧。”
啊，
就大爷爷说：“但是啊，你给我保证好好学习啊，不然就不给带。
啊”是，
小林就满口答应了。走之前呢，他想抱一下这个大爷爷啊，拥抱一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爷爷没给他抱，把他给推开了。又捏了一下他的脸，说：“你赶紧回去吧。”回去之后呢，就把那几个小杯子啊、小碟子啊洗了洗，洗干净之后放进了自己的藏宝箱。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困，吃着吃着就哎呦哎呦犯困，坚持等着，好不容易把饭吃完了。他弟弟倒是早早的就去睡了，大概九点钟吧。他看了一会儿电视，奶奶说呢：“我去看看你弟弟这个被子有没有盖好啊。”哎呦，不对，孩子在发烧呢，忽冷忽热的。
哎呦，这不一样吗？
嗯，奶奶就
见东西了
啊！奶奶就赶紧问这个小林说：“你们今天干嘛去了啊？有没有带他去玩水啊什么的？”小林说：“没有没有，我们就去大奶奶家玩了一会儿。”这奶奶又问：“玩什么去了？”小林就如实回答说：“没玩什么，我帮着大爷大奶奶赶蝙蝠，然后太高了赶不到，就像流水账一样开始讲了嘛，打扫了一下什么神龛之类的，跟大爷聊了一会儿天。”这奶奶这个时候呢就沉默了一会儿，说：“嗯。”没什么事儿，应该是受风了。你以后啊，你别去那边了，大奶奶不在家。 你万一遇到什么蛇虫鼠蚁怎么办啊，对吧？然后奶奶就去叫了爷爷，准备了一些东西。在他们那儿，这一套操作叫搬金风。
咋写？
哎，搬是搬东西的搬，金是金样的金，风就是刮风的风。
哦，这鱼友得理解我一下，
啊，
我这一句这又没字幕又没稿子的，
是是是
啊，
搬金风。这怎么操作呢？拿一块布，然后两个煮好的鸡蛋，蛋黄呢就直接掰开塞小林嘴里面了，你吃了不浪费啊。
鸡蛋，
这个蛋白里面呢放一枚银币，一定要是银的啊，然后包进这个布里面，蘸了一些小林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煮的这个水，然后开始在身上搬。这个搬呢就是一边啊嘴里面念念有词，一边呢把这个蛋白在这个身体上面滚动。
嗯
啊，因为小林说这个操作啊，我现在年纪大了啊，我成年了，我觉得应该是含混是一个意思的。
是
搬完之后呀，你再把这个蛋白给扒开来，里面的这个银币就成
黑
了。对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到灶台烧一把稻草，蘸着一些灰把这个银币洗干净。蛋白不知道被丢到哪边去了啊，反正肯定是没给孩子吃。处理完之后呢，奶奶就说，好，结束了，你快去睡觉。那天晚上是他们三个人一起睡的，就是奶奶、小林和弟弟一起睡的。晚上他还梦到了大爷爷。在梦里面，小林说，我还是想抱大爷爷一下，他还是笑眯眯的，捏了一下我的脸就走掉了。
哦，是大爷爷。
对，之前跟他 在那屋子里面接触的一直是大爷爷，不是他亲爷爷。
不是不是，我知道
啊，
就大爷爷其实走了呗。
对，是长大了一些，一直到他二年级，奶奶才告诉他说，你没开学那会儿啊，大爷爷就已经走了。
哎呦，
你大伯不放心大奶奶一个人在家里面住，就把他接到外地去住了，所以那房子啊才荒废掉了。
合着那房子自始至终就那次就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小林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没有事儿，我弟弟生病了，可能是因为我跟大爷爷很熟，所以没影响到我，还是说我那天打扫了这个神龛，神龛里面的这个神像庇佑了我啊。不过对他弟弟呢确实是有点无妄之灾了啊。他说也不能怪大爷爷，大爷爷明显没有要害他们的意思嘛。
哦，对呀，
啊，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
也不对
啊，
他不捏脸了吗？
对，是
倒是他拒绝这个抱抱。
对
对吧，
是。所以我想的是大爷就回来看一下他非常喜欢的晚辈。即便如此他也很克制自己的这种行为，阴阳两隔嘛，如果我跟孩子接触的太久他们可能会生病啊或者之类的。大爷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对吧，就
是弟弟发来问号
很温，
那我呢，
弟弟可能年纪过小了就没办法了。
啊，是是是。
大爷说反正你年纪这么小你都见着我了，我跟小林再说两句呗，再交代两句呗，你好好学习啊。
确实是个很温馨的一个事情吧。
对对对。也是感谢小林的稿子啊，也祝他们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了。
没错。
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啊，感谢大家对本期夜话的支持和关注。也希望我们这一期啊能给大家在回程的无聊途中带来一些宽慰。
还有点痛苦的途中是
啊，就很多友谊我会问我为什么你们是八点钟发，一般不都是晚上或者中午发。我说早上八点的大家在通勤很无聊。
哦，你说那个音频那个，
对对，音频那个。就这个视频这边就 B 站这边呢也很简单，就十二点吃饭嘛，下饭。对，就想给大家排泄一些这种无聊。
是。
那大家回程啊一定是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没错，
不堵车。
嗯，
虽然这个可能性不高，
美好的期许还是要有的。
对对对对对，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